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总统特朗普罹患新冠肺炎，包括普京、金正恩在内的各国领导人纷纷及时致电慰问，习近平星期天晚上终于打破沉默，送上迟来的祝福。与此同时呢，中共官媒反应谨慎，与民间爱国舆论的狂欢形成鲜明对照，当局还严格管控网上赞誉和非议特朗普的过激言论。那么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之际，美国总统感染了他经常痛斥的中国病毒，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美中关系又有什么进一步的影响？官媒出言谨慎，最高领导人反应矜持，这凸显了习近平的倨傲还是北京的进退失据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特朗普确诊，习近平祝福来迟，北京反应耐人寻味。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展江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展江教授您好。
您好，许波好，观众们好，胡先生好。
好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证实罹患新冠肺炎的三天之后呢，习近平彭丽媛夫妇向特朗普梅拉尼亚夫妇发慰问电，电文很简单，是这样说的啊，说得知总统先生和梅拉尼亚女士感染新冠病毒，我和我的夫人彭丽媛仅向你和你的夫人表示慰问，祝你们早日康复。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有人说呢，这份电文又晚又冷啊，这是对比其他国家领导人说的。那么又晚又冷，但是还是好过没有，您怎么看呢？
习近平的慰问电确实发晚了，因为发晚了所以显得冷。那么同样这些话如果发得早，大家就不会觉得它冷。当然晚发好过不发。不过也有网友很尖锐的说啊，说如果习近平在第一时间就表示慰问，那么大家会觉得你很有人性啊。如果你坚持不出面慰问，那一些至少一些中国人吧，觉得你很有立场啊。所以你这个开头不发，后来你又发了，这么反而就显得有点进退失据。当然我想呢，中共当局他并不是不知道，哪怕仅仅出于外交礼节，也应该表示慰问。不管出不出自真心还是作秀，都需要这么做。只是他考慮到呢，现在美中关系很僵，特朗普呢还老是在指责中国啊，把病毒传到全世界。如果这个时候你就马上就表示慰问，是不是有点掉身价？所以他就没有表示，那只是像外交部的发言人呢、驻美大使啊讲了这个层级讲了几句话。可是后来看到各国政要那都是元首级的出来讲话，规格很高，这么一来呢，好像自己不讲话又显得不合适了，所以后来又讲又补上了啊。当然这么一说呢，这么一来呢，就是因为他前后做法的不一致，说明他考虑是在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呢，当然那我们一般还是会认为这不晚发总比不发好，不过多少显示出他确实有点进退失据。
那么按照目前美中关系这个现状呢，中国领导人不发贺电似乎也无可非议啊，对不起啊，不发致敬电慰问电似乎呢也无可非议啊。但是普京尤其是金正恩都发了这个慰问电，那并且还挺热情洋溢的，那么习近平呢可能就无法再淡定下去了。我来请教北京展江教授，习近平这样做呢是要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中美关系，像几个月以前、半年以前那样的话，那这个慰问电会发得更早，这个慰问的成分更多，所以现在主要的因素还是中美关系变差了以后是这样的。但是呢，中国领导人他也不会完全不表示。所以在经过一段观望和观察之后，特别是如你所说，中国的两个重要的盟邦，就是俄罗斯和朝鲜的最高领导人发了慰问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晚了，但是还是发了，这样就是说表示了一个最低程度的礼貌礼节。
嗯，我们再来看看北京官方的这个反应，外交部及其发言人呢，在非正式场合下表态，基本上和习近平一样，官样文章，礼貌中透着冰冷。官方媒体也非常谨慎，我们看到一反这个以往呢，这个爱国反美的这个激昂和高调爆调啊，关于特朗普染病这个报道呢，基本上都是简明扼要，避免过多的评论。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官方和中国官媒的这个态度？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敏感小心呢？
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的，特朗普确诊感受最强烈最复杂的就是中共，他一方面恐怕难免有点幸灾乐祸啊，觉得你是报应是活该，可是他很当然很清楚了，这种感受是不能公开讲出来的，除了要顾及一般的礼节之外，我想当局尤其不愿意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去刺激特朗普，刺激美国人，因为那样子只会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反感，会强化对中国的本来就已经很强硬的政策，那这对自己没好处，所以他就会尽量就是把这种不满对这个那方面的情绪把它控制住，包括对民间这方面的舆论也有所控制，那照规矩呢，他知道他应该表达善意，表示慰问，可是他又觉得这个习近平肯定很生特朗普的气，觉得特朗普对他们这么不友好，还老说中国病毒，中国病毒。如果你表现那么有善意，那是不是有点掉身价？所以他一方面又怕刺激，不愿意刺激特朗普，不愿意刺激美国人；另一方面呢，又不愿意表现出有那么多的善意。我觉得他这个他是有意的，他愿意，他就是要有意的降低他，这就是他一方面要表达慰问，另一方面呢又有意的降低表达的那种温度啊，这样子呢，我觉得。与此同时呢，他对这个民间的舆论当然免不了各种声音也有了，但多少他还会也会加一定的这个限制啊，在这种敏感的时候，他想这是他经过这个左思右想，然后经过这个事情的演变，最后这个做出了这么一种决定。
看来的确非常敏感，并且这个尺寸呢也不好拿捏，难怪呢中国官媒、中国媒体呢都非常谨慎、非常小心。但是我们看到胡锡进和他的《环球时报》稍微有一些例外，逢事必评的这位胡锡进呢，话里话外透着这个教训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总统悔不当初，并且不忘通过呢当下这个。国庆中国啊，中国的国庆、中秋、双节来临，游人如织的这样一个喜庆，来提醒啊国人们这个获得幸福感。我来请教展教授，就疫情而言呢，有人说现在美国和中国呢，一个是在火里，一个是在水里。那么为什么官媒这一次没有借题发挥，来一次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反而听说呢还在管控反美的这个极端情绪，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可能要探究起来，也确实，很多话题可以谈。我想简单的说一下，首先我想说，这次因为是美国的国家元首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染疫，那么在几个月以前，特朗普和中国的关系还是相当热络的。那么中国的媒体。虽然在最近几个月以后啊，就是说两国关系恶化以后啊，对美国的批评在增多，但是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特朗普本人的批评，这个批评的苗头无论是外交部还是中国的官方媒体，主要是集中对着国务卿蓬佩奥啊，包括称他为人类公敌啊、三姓家奴，但是小心翼翼的避免批评特朗普，这是多少个月来的一贯的一个做法。所以这次呢，我相信啊，还有这个因素在，啊，毕竟是特朗普本人，毕竟是一个过去多次说跟中国是伟大的朋友的这么一个美国的现在的现任总统，所以呢，这个因素呢是要考虑的。那么当然了，我相信啊，就是说，就是特朗普染疫以后啊， 它影响到美国的这个总统的大选，变数特别多。现在好多分析师都说了，存在着三四种可能性啊，比如说病危啦，不能这个工作啦，甚至更严重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病情轻微，但是能不能重返工作岗位，大选能不能顺利进行，这些我相信中国领导人都在观察，所以他们会让媒体，因为我们中国的官方媒体是非常谨慎的。为什么谨慎呢？就是因为他得看上面的。那么胡锡进呢，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中国过去讲两报一刊，他不属于两报一刊，但是他又是人民日报下面的一个子报，但是在人民日报内部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独立大队，他似乎有一些自由裁量权，但是他每次呢，他有个外号嘛，就是说叫胡雕盘嘛，就是他无论怎么说似乎呢带一些俏皮，带一些幽默，带一些搞笑，但最后呢总能把这个话说的呢是对这个胡锡进他所声称代表的中国有利啊，所以呢他这个独立大队呢现在就是如你刚才所说，逢事必发声，但是他的声音呢确实不是一个所谓的我们传统的官方认为的是来自传统的两报一刊啊，特别是现在不叫两报一刊了，就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声音略有不同。所以呢既有基本的管控，又留了胡锡进这么一个这个空间啊，我想这是目前比较特殊的一个媒体的生态吧。
是的，那么胡锡进现象呢是的确很有意思，我们以后找个时间专门谈谈胡锡进。那么中国海内外华人，海内外人民，普通人民之间的这个反应呢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刚才谈了中国媒体，中国普通老百姓呢这个反应是另外一回事，包括海外的华人。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在海外呢我想请您来谈谈海外华人这一块，他们对于美中两国疫情以及白宫的沦陷有什么评论呢？
这个海外有言论自由，自媒体啊社交媒体呢更是百无禁忌，所以在海外华人这一块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各种很极端的声音，因此你要一句话概括就相当的困难。
是的，
总的来看呢，原来支持特朗普的人呢，就继续支持，甚至因此而强化支持；原来反对特朗普的人呢，有一些就继续反对，甚至强化他们的反对这个反对态度。当然，大多数人呢，还是对特朗普染病这件事，表示关切，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从这次情况看起来，大家就发现特朗普他是真的不相信疫情很严重，真的不相信疫情这个病毒有这么大的传播能力。所以你看，尤其是十天前那个大法官提名的那个会上，那么多人与会者那么多坐在那儿，座位挨得那么紧，就完全没有社交距离。而且很多人，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包括大法官的提名人巴雷特都没有戴口罩啊。那这还是会上，会完之后大家自由交谈，那更是有些人更是面对面的交谈，还甚至还这个握手，还拥抱啊。那么你看，如果那当时会场上有人有这种所谓无症状的感染者，那他一传染起来，那就可以想见了。所以现在已经发现就是在参加了那次活动的人就将近十个已经被感染了啊。那这件事大家觉得这个，那特朗普他们是真的不相信，真的不认为事情有那么严重啊。否则以他总统的那种地位，他有可以对自身做的世界最好的这种保护，可是他都被染上病了，那说明他真的是没有把这件事是掉以轻心的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通过这次事情，大家一个比较一致的一个看法。
那胡先生点出这一点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呢他不是有意误导，他的确是掉以轻心。中国国内老百姓的看法呢据说是反应两极，有人呢盛赞美国民主，说染病的机会都上下均沾，当然更多呢是获得幸福感和爱国主义的这个热情，据说网上是一片欢腾。请教 展教授啊，您在中国，您在这方面掌握更多的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普通老百姓这个民间的舆论好吗？
啊，这个我只能根据自己的有限的观察。
好的，
说几句啊。中国现在的舆论呢，很难去研究它，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并没有啊定期的或者说这个随机的民意调查。
嗯，
所以到底哪些人代表主流舆论啊，这样的人有多大的百分比这是无法确知的。何况几年前在美国那么成熟的民调预测这个谁当选总统还出了问题。那么这个事情呢，所以要了解中国的舆论啊，我认为非常复杂。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舆论是受到官方，我们官方的话叫舆论引导或者说舆论导向，就是中国官方是要对他管控的啊，这个中国官方从来都是公开这么说的。所以呢，能够发出来的声音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之内特别洪亮，那么可能境外的人国外的人看来呀，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声音，因为他们声量高，有几十万之众甚至上百万之众。比如说这个川普生病，这个表示高兴的人啊，这个似乎占了多数，那么上了这个微博热搜的第一，有人感觉到这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舆论。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是没法回答的。我也劝一些这个外媒的记者啊，这个要冷静的看待这种现象，因为他到底是说是在第一时间之内官方允许他们发声，然后形成了很高的声量，还是说他们真的是代表了中国多数人或者相当多的人的一种想法和看法感情，我觉得很难下这个结论。那么根据我的观察是什么呢？确实这个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嗯，
但是有多少人高兴有多少人不高兴，这个比例是没法确定的，
嗯，
这个而且呢，在中国持中立态度的人可能也不少，就说有一些人他觉得哟这是个事儿，他也会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啊，胡明先生所说到的，就是说特朗普对于疫情的轻忽是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啊，他个人是有责任的啊，但是呢他既然染疫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要幸灾乐祸？我想呢，大家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会回想起911事件，因为911事件的时候中国也有一部分人兴高采烈热烈欢呼，包括某些媒体人，包括某些到美国探亲或者旅游的中国的这个电视人啊，以致引起了国际纠纷。所以我想呢，中国人如果有记忆的话，特别是中国的精英界知识界传媒界啊，应该不会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啊那种历史。但是很不幸，确实有一些人啊打出了横幅说普天同庆啊如何如何，但这种声音呢，官方确实很快的就进行了管控。因为呢，我刚才说了，出于比较复杂的考量啊，目前还是冷静观察，可能对于官方来说是最有利的，所以这种声音呢也会受到了管控。那当然了，你刚才说的说这是体现了美国的民主上下一致，患病的机会都是一致，这种声音我相信在中国也会受到管控。
也会受到管控，嗯，那好，那就是中国，由于中国管控新闻管控的这个特殊啊背景呢，我们看到就像展江教授刚才说的，的确无法啊准确的判断就是中国的民意。那么我想接着这个问题呢，请问一下在啊海外的纽约的胡平先生，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又一方面呢看到这个网上比如说确实像有人说的一片欢腾，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看到呢这个中共呢实际在管控这种极端主义的这个言论，那么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胡先生，您在海外是不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想，当然，中共他要管控这方面的言论，那就是他不愿意这个过分的刺激美国人，尤其是大家都知道中国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因此外界必然会把你在中国表现出来的，哪怕是民间的所谓舆论，也认为是你中共当局的声音，也会归在你头上，那不像美国，美国发什么声音，别人知道这和美国政府是两回事儿。而你中国，你明明是有管控能力的， 那既然这个声音的声量这么大，而是持续存在时间这么长，说明是你是允许他这么做的，
嗯，
所以呢，他当局他知道这个账会算他头上来，所以他会加以管控。
嗯，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考虑。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这个我们还是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接着这个问题来讨论，就是说呢，有人说的确。中共啊，中国这个民间舆论出现一片欢腾的这个现象，实际上呢，在中国这样这个舆论各个舆论渠道得到这个管控的这种背景下呢，也是不寻常的。这说明呢，像胡平先生刚才说，中共呢也可能有意放任这一部分言论啊。那展教授，您这个问题怎么看？简单回应一下就好。
我相信啊，就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啊，中国人对国际新闻是相当关注的。
嗯，
而一般的国际新闻，甚至包括美国高层的这个发生的相关事件，本身跟中国并不会那么快直接发生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舆论管控部门他不会从一开始就主动的去管控这样的内容。只是说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舆情升温了以后，到达了一定的程度啊，甚至引起了一些外界的反应，包括内部的一些人的评估，到这种情况之下，他才会出手对舆论加以控制。所以我不认为他就是说他去有意的去鼓励这样的内容，只是说一开始没有管。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只要官方不管的那些领域，都是往往是很活跃的领域。所以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机制存在。嗯，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特朗普染病对中国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特朗普总统呢，我们知道他对疫情源自中国一直是耿耿于怀，在多个场合呢，他把这个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就是最近还是这样的。那么美国染病的人数现在呢，我们看到已经超过百万啊，他本人呢以及第一夫人现在呢也未能幸免，有人担心这件事恐怕会进一步损害这个美中关系，引发美国更为猛烈的报复。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国严重的疫情可以归咎于中国吗？
美国疫情严重，当然有他自己的问题，不能全归给中国，不过确实也有中国方面的问题。那中国方面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呢，就是本来中国是完全有能力把这个新冠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是它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全球大流行的。这是就是因为在疫情初期，当局这个封锁消息，拒绝启动应急机制，是导致这个疫情大规模的扩散。另外一条呢，就是虽然后来当局采取了这个重大的行动，但是呢，他依然对外散布一些不实的信息啊，这就严重的误导了各国的政府，所以使他们呢，这个在尤其是在初期没能做出比较有效的反应。这两点来说呢，就是对整个疫情这场全球性的、世纪性的这么一场大灾难，那应该说，中共当局是负有第一位的责任，这点应该是毫无问题的。
那么，美国参议员洛夫勒他就公开指出，他说中国把病毒传染给总统和第一夫人，我们必须让他们承担责任。一些对特朗普总统呢持批评意见的媒体虽然呢不赞同这种说法，但是呢就像胡平先生刚才说，也都指责中国在疫情初期这个不透明的这样一个问题。我来请教展教授，中国人怎么看美国方面的指责，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什么呢？
中国的，据我所知，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是不能接受说特朗普染疫是因为这个中国造成的，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直接的原因归于中国。当然了，这个正如我们在国内公开发表的新闻、公开的新闻所看到的，就是至少在武汉地方当局，包括湖北省后来的这些官员也受到了一些处理。他们在疫情已经发生以后，包括后来我们所知道，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和有关部门1月3号就向美国，1月3号开始就向美国通报了 相关的疫情，但是至少我们看到1月18号、19号的时候，武汉还举行万家宴，那这个还是一片喜气洋洋，所以一开始对疫情的至少在这个湖北省和武汉市这个层面这个管控不力或者说没有提醒老百姓这个发生大规模的群聚，几万人参加这个宴会造成了这个疫情的这个扩散，包括后来决定封城，现在的结果确实呢，这个中国目前各地的疫情控制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如你刚才所说，我没有回答的，就是冰火两重天，确实中国人现在感觉到啊，我们国内还是疫情还是不很严重，那我们现在啊吃饭啊，包括这个朋友聚会啊，现在都比较正常，但是呢，至少我们会感觉到，就是说在封城之前啊，我们国内都知道有数百万人，500万人左右从武汉这个跑到了全国各地，可能也有10万人。甚至更多的人到了世界上几十个上百个城市，所以这样的情况的造成，我相信啊也值得检讨，那所以呢这个有远因和近因，所以呢你要是按照一般中国人的看法说，直接说特朗普染疫就是中国人直接造成的，中国人好多人他的感情受不了，但这里面有没有远因，那我相信啊这是可以检讨的。
好的，那么现在有观察人士就认为，比如说海外媒体一个非常亲中的一个媒体叫多维嘛，他发表社评说，由总统及其执政团队重要成员罹患新冠所引发的这个冲击波及其后续效应，将进一步缩小下一任总统改善对华政策的空间，不得不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自觉地沿着特朗普政府构建的对华政策推行下去。这就是说明呢，无论怎么看，特朗普总统染病恐怕对中国来说不是好消息。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简要请两位嘉宾呢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胡先生，
在特朗普确诊之前，美国众议院就发表了两份研究报告，一份是共和党的，一份是民主党的，都是针对中国的研究报告。两份报告是大同小异，都主张对华强硬立场。那么现在又出了这件事儿，那我想它只会强化原来本来就已经很强硬的立场，这点应该是很清楚的。
好，那展教授，您的看法？
我也是这样看的，就是说确实是对中国不是很有利。所以我觉得对于中方来说应该进一步抱着一种这个比较迫切的改善两国关系这样一种愿望，包括采取一些实质的行动，而不要使这种双方关系的恶化持续下去，至少在中国方面应该有一个更积极更和缓的态度表现出来我相信啊可以多多少少减缓美国方面的这种敌意。
那么展教授，我再接着您的问题呢，再问一句好吗？就是说您认为中国应该展现什么样的这个态度来这个缓和美中关系这方面的敌意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啊，这个双方关系的恶化中，中国说了很多比较狠的话，狠话，包括有一些外界说的中国出现了战狼外交，我觉得这个战狼外交是不可取的。
好的，
首先好的，在任何情况之下，外交都首先是应该是这个软性的不应该是战狼式的。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展江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呢，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